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宣布扣押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飞机。
贺锦丽赴宾州竞选，川普将出席威斯康星州集会。
俄罗斯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击中基辅和其他城市。
芝加哥地铁四人在睡梦中遭枪击身亡，枪手已经落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近日，遭哈马斯俘虏的六名以色列人质被发现沉尸加沙地道后，引发以色列大规模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在电视记者会上表示，他寻求国人原谅，他未能拯救这六名人质。他说，我请大家原谅，我无法将他们活着带回来。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只差一步却没有成功，哈马斯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他表示，这些凶手处决我们其中六名人质，朝他们的后脑勺开枪。他并拒绝接受以色列应在加沙停火会谈上做出让步的构想。当天，数千名抗议人士也连续第二天走上特拉维夫举行示威活动。内塔尼亚胡除了因无法拯救人质而寻求宽恕，也呼吁团结。内塔尼亚胡坚称，以色列必须持续保有加沙与埃及边界费城走廊的控制权，这正是加沙停火谈判僵局的一大症结点。他也呼吁国际社会对哈马斯加强施压，终结这场战争。
荷兰军方近日表示，只要遵守战争法，乌克兰就可以使用荷兰提供的 F-16 战机和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其使用或者范围并没有限制。这是荷兰武装部队指挥官埃希尔海姆在接受荷兰广播基金会专访时所做出的承诺。他表示，只要遵守战争人道主义法，乌克兰就可以任意使用我们提供的资源。埃希尔海姆提到说，现在的问题是乌克兰如何利用他在库尔斯克的地位，乌克兰或许可以用它作为谈判的筹码，然后可以在谈判中有所收获，或者是用它来确保俄罗斯从顿巴斯地区撤军，但我们不认为后者会发生，因此时间会告诉我们这会产生多大的战略影响。英国《泰晤士报》指出，乌克兰已经接获了六架荷兰提供的 F-16 战机，包括比利时、丹麦和挪威在内的多个国家共承诺提供79架 F-16 战机给乌克兰，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努力推动将数量增至120到130架，以便在空中有效地对抗俄罗斯。
第19届全球安全论坛8月30号到9月1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参加了这场论坛。他表示，欧洲应该减少对中国技术的依赖，并吸取先前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过度依赖的教训。金融时报周二指出，弗雷德里克森在接受采访时敦促欧洲人改变看待世界的观念。他说，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以和平时期为基础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呼吁人们认清中共在允许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多内所扮演的角色。他说，我认为如果没有中共的帮助，俄罗斯不可能继续这场全面战争，同时还能向世界其他地区发出军事威胁。他指出，欧洲必须加大对本土技术的投入。现在欧洲过度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同时又在许多技术上对中国依赖并重蹈覆辙，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美国气候监督组织国际气候权力周一表示，乌干达埃伯特湖岸的石油开发活动在当地人中间引发了普遍的苦难，他们面临流离失所和其他的暴力虐待。该组织说，银行和保险公司应当暂停进一步为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经营的石油开发项目出资。该项目以及另外一个项目与修建一条加热管道的计划有关。这条管道将把乌干达新油田与坦桑尼亚的一个港口连接在一起。 这个建设项目设计在湖边一个庞大区域修建一个中央处理设施，很多的当地人已经无法再进入这一区域。而中海油是诸多参加该项目的合作伙伴之一。报告基于几十次的访谈，提到了强迫驱离住所、对于土地和其他资产的补偿不够，甚至根本就没有。在收购土地时进行胁迫和恐吓，丧失生计以及性暴力。据估计，对乌克兰油田的总投资将达到150亿美元。法国石油公司道达尔能源是乌克兰油田的主要股东，占有56.67%的股份，中海油有28.33%的股份，乌克兰国家石油公司的占股比例为15%。
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周一在关键州宾夕法尼亚州造势时，就日本制铁与收购美国钢铁大厂美国钢铁公司一案表达反对之意。贺锦丽当天在宾州匹兹堡出席一场集会时表示，美国钢铁公司应继续由美国持有和经营，显示贺锦丽反对美钢卖给日本制铁的立场，与拜登总统一致，也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相同。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大选将于11月登场，贺锦丽有意借此扩大支持，并向反对收购案的美国联合钢铁工会示好。宾州大城匹兹堡除了以钢铁业闻名，也是美钢总部与美国联合钢铁工会总部所在地，而宾州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州之一，当地有许多钢铁业相关劳工，而工会成员的选票可能左右大选结果。
美国警方表示，周一清晨在芝加哥地铁蓝线列车上，至少有四人在睡梦中遭到枪击身亡。警方已在这起大规模枪击案案发之后不久，根据监视器画面将嫌犯逮捕归案。综合法新社和美国广播公司第七台的报道，周一清晨5:30左右，这台地铁列车进入711德兰普兰斯大道的森林公园站之后，芝加哥交通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个恐怖景象。警方表示，他们接获911紧急报案电话之后，赶赴森林公园站，发现有四名受害者。警方在声明中说，三个人是当场宣告死亡，第四人被送医后也宣告不治。森林公园市长霍斯金斯说，枪击案据信是发生在前一站，靠近哈林蓝线站。霍斯金斯说，死者都是成年人，他们是在睡梦中遭枪击身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宣布扣押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飞机，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9月2号消息，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小组一致投票决定维持在全国范围内暂停使用马斯克的社交网络 X 的命令。法官路易斯·福克斯投票支持这项裁决，但他对该命令中的一项措施表示保留。该措施允许法院对采取不正当手段的个人或企业进行罚款，例如使用 VPN 等等。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亚历桑大·德蒙赖斯于上周五的晚些时候发布了备受争议的停职令。此前，他曾在上周三警告说，马斯克和谷歌 X 必须在24小时之内为其在巴西的业务任命一名法律代表，否则将面临暂停活动的处罚。此前 ，X 也曾拒绝服从法院要求其删除其认为违反巴西关于政治虚假信息和网络仇恨言论法律的账户或帖子的要求。
9月2号消息，微软的召回事件仍在继续。事实证明，微软备受争议的 AI 功能无法卸载，尽管在最新版本的 Windows 11中，这个功能的选项已被更新。微软在发表的声明中称，被列在该菜单中的问题将在即将到来的更新中被修复。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无伤大雅，但在近期持续的安全纠纷中，卸载 Recall 的选项将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放心。需要明确的是，用户仍然可以禁用 Recall， 它最初被宣布为新的 Copilot 加 PC 的默认功能，但在人们担心一些安全漏洞后，它被改为可选功能，并最终被完全推迟。Recall 的更新将在最终发布时提供一些额外的安全措施，包括要求使用 Windows Hello 和完全加密。这个功能预计将于10月推出预览版，但正式推出可能要等很久。
9月2号消息，日本国立天文台在近日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天文学家发现了128亿年前的两个星系正在进行合并。这两个星系的特性显示，它们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星系，这是宇宙中最明亮的天体类型之一。科学家们相信，宇宙是在138亿年前的大爆炸之后诞生的，迄今有138亿年的历史。对于了解星系的早期演化和宇宙初期的黑洞而言，这两个星系的合并结果非常重要。在这项研究中，日本爱媛大学副教授松冈良树首先借由昴星团望远镜发现了两个宇宙初期的类星体，它们处于处女座方向，距离地球约128亿光年。所谓的类星体是遥远星系中极为明亮的核心，它们由超大质量黑洞提供能量。这些黑洞会从四周吸收物质，并放射出大量的光，致使类星体成为天空中最明亮的天体之一。但松冈良树所观测到的两个类星体十分暗淡，这意味着它们仍在演化过程的早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加大镇压。委内瑞拉法院周一批准向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冈萨雷斯发出逮捕令。当天，美国政府扣押了马杜罗使用的一架飞机。目前，这架飞机正移交给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官员保管。请听报道。
周一早上，美国联邦当局在南佛罗里达扣押了一架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经常使用的飞机，这是因应美国对其政府实施制裁而进行的执法行动。在此之前，美国已确定该飞机的购置违反了美国制裁。这次扣押行动由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商务部等多个联邦机构共同进行。国土安全调查局负责将飞机从多米尼加运回佛州劳德代尔堡行政机场。这架飞机由委内瑞拉空军一号之称，马杜罗多次坐着这架飞机进行国事访问。其中一位美国官员告诉 CNN， 美国此举向委内瑞拉最高层传达了一个信息。他表示，因为扣押外国元首的飞机在刑事案件中前所未闻，我们在此发出一个明确信号，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也没有人能逃过美国的制裁。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司法部扣押了一架飞机，我们指控这架飞机通过一家空壳公司以1300万美元非法购买，并从美国走私出口，供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亲信使用。司法部表示，这架达索猎鹰 900ES 飞机是从佛州一家公司购买的，于2023年4月从美国经加勒比海非法出口至委内瑞拉，几乎专门用于往返委内瑞拉的一个军事基地，并用于马杜罗的国际出行。这次事件也标志着美国持续调查委内瑞拉政府的贪腐行为升级。美国最近向委内瑞拉政府施压，要求立即公布总统大选的具体资料，理由是担心马杜罗胜选的可信度。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一的美国劳工节标志着两党向11月大选冲刺的重要阶段的开始。副总统贺锦丽和他的共和党挑战者前总统川普纷纷加强对选民的宣传。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车队在密尔沃基发生车祸，幸好沃尔兹没有受伤，请听报道。
贺锦丽周一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举办竞选活动，之后还前往密歇根州底特律。 他的副总统人选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则在前往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参加竞选活动途中发生车祸，其车队后部几辆箱型车在高速公路上相撞，所幸沃尔兹没有受伤。车祸发生后不久，总统乔·拜登从空军一号上致电沃尔兹，当时拜登正前往匹兹堡的另一个竞选站点，准备参加贺锦丽的竞选活动。这是拜登自贺锦丽取代他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以来首次参加竞选活动。上周末，以色列从加沙的一条地道中找到了六名人质的尸体。以色列称，这些人质是最近被哈马斯杀害的。这一事件引发了对拜登政府停火战略的尖锐批评，也给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带来了新的压力。以色列民众举行了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要求他将其他人质带回家。这起人质事件正在影响着美国大选。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人士威胁要在竞选活动中加强对贺锦丽的抗议，而共和党人则将人质死亡事件归咎于拜登和贺锦丽的政策失误。尽管以色列人质被杀事件阴云笼罩，贺锦丽和沃尔兹仍努力保持他在7月21日参选时在民主党人中引发的热情。他们将重点放在传播有关美国未来的乐观积极的信息，宣传针对中产阶级的成本削减计划，以及吸引对川普政策不满的共和党人。川普和他的副总统人选 J.D. 万斯则一直在寻找一条明确的击败贺锦丽的路线，将他描绘成一个毫无悔意的自由派和拜登的较为中间派立场的继承者。川普将于周三参加由肖恩·汉尼迪主持的福克斯市政厅会议，本周晚些时候将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举行的警察兄弟会秋季会议上发表讲话，并出席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集会。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乌克兰军方周一表示，当天的早些时候，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导弹袭击，被击落的导弹碎片引发了大火，导致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造成至少三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一夜之间，俄罗斯共向乌克兰发射了35枚导弹和23架无人机。请听报道。
周一，俄罗斯再次对乌克兰发动了新的空袭，这是一周内的第三次空袭。空袭在开学的第一天袭击了首都基辅和其他城市。这场大规模袭击发生在周一凌晨5:30左右，不过乌克兰官员表示伤亡人数有限，财产损失轻微。但据乌克兰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报道，周日晚上对东北部城市苏梅的一家孤儿院的袭击造成2名儿童和11名成人受伤。与此同时，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袭击目标是炼油厂和发电厂，包括周日在莫斯科附近的一次袭击。那次袭击引发了火灾和其他破坏。而俄罗斯总统菲拉吉米尔·普京周一抵达蒙古，这是自去年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出逮捕令以来，他首次访问该法院成员国。普京在蒙古首都乌拉巴托受到仪仗队的欢迎。这次高调访问被视为对国际刑事法院、基辅、西方和人权组织的蔑视。这些国家和组织都呼吁拘留普京。而乌克兰对普京的这次访问表示愤怒。乌克兰周一指责蒙古对普京的战争罪行负有共同责任，因为蒙古当局没有在机场拘留普京。基辅曾敦促蒙古执行逮捕令。而国际刑事法院上周表示，其所有成员都有义务拘留被该法院通缉的人，但实际上，如果乌兰巴托不遵守逮捕令，各方也几乎无能为力。克里姆林宫上周曾表示，他并不担心普京被捕。蒙古位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在苏联时代受到莫斯科的影响。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蒙古一直寻求与克里姆林宫和北京保持友好关系。该国没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并在联合国就这场冲突进行投票时弃权。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将与太平洋岛国警察局长举行对话，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3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将与太平洋岛国警察局长举行对话；
纽约西印度群岛游行爆枪击，五人受伤；
中美两国将在北京召开气候会议；
反制中共廉价倾销，欧盟正制定更加严格的氢能规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美两国4号将在北京召开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第二次会议。澎湃新闻引述中国生态环境部消息报道，美国气候特使波德斯加将于4号到6号访问中国，双方将就中美工作组下务实合作、各自国内气候政策行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等深入交换意见。中美近几年来在科技、贸易、人权和地缘政治等问题上摩擦日益扩大，关系不断恶化。气候问题一直被视为两国可找出共通点的领域。去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之后不久，双方宣布同意恢复双边气候合作工作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今年5月上旬率团前往美国，与波德斯加进行正式会议，也是两国新任气候特使上任后首次正式会议。
香港45名泛民主派人士被当局依中共国安法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他们陆续向法院求情，求情听证会分6批进行，从今年6月份开始，为期3个月。法官陈庆伟3号表示，这45个人将在稍后被判刑，具体日期尚未确定。有长毛之称的立法会前议员梁国雄早前向法院求情时表示，即使被求也不抱怨。他强调，人民大于国家，人权高于政权。他在书中表示，自70年代开始，他就参加政治运动和社会抗争，目的是改变社会不公，争取民主自由等。2021年，共有47名活动人士参加为了选出2020年立法会民主派候选人而进行的非正式民调，因此遭到逮捕，并且被起诉。被告被指控密谋迫使政府满足2019年的抗议要求，包括真正的普选。去年31名被告认罪，其中16人接受了历时118天的审判，有2人去年5月份被无罪释放。
东加王国首相索瓦兰尼3号向太平洋岛国各国警察局长发表讲话时，强调警察在民主国家扮演着免于恐惧的自由方面的角色，并指出全球主要大国对该地区的关注日益增加。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务院国际毒品与执法事务局助理国务卿罗宾逊将于4号前往东加王国，在该地区警察机构年度会议期间举行首次美国与太平洋岛国警察局长的对话。上周，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坎佩尔在瓦努阿图会见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后表示，华盛顿将与该地区合作，遏制犯罪网络利用太平洋岛国作为向美国贩运毒品的中转站。中共在所罗门群岛和吉里巴斯都派驻了警察，并且正在寻求扩大其在太平洋地区的警务合作。中共的做法引起美国盟友澳洲的担忧，澳洲将资助一项4亿澳元的计划，以加强培训并创建一支太平洋岛国警察的机动部队，以减少对外来部队的需求。
美国25家酒店的上万名员工在劳工节周末开始罢工，代表罢工的客房管理人员和其他酒店工作人员的工会 UNITEER 周一表示，巴尔的摩内港希尔顿酒店的200名员工是最新加入罢工的人。 UNITEER 表示，共有15000名员工投票批准了罢工，罢工可能很快就会蔓延到其他城市，包括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加州的奥克兰和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凯瑞美洲区劳资关系主管迈克尔·德安杰洛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说，该连锁店已制定了应急计划，以尽量减少罢工对酒店运营的影响。德安杰洛说，我们感到失望的是 UNITEER 选择罢工，而凯悦仍然愿意谈判，我们期待继续谈判公平的合同，并认可凯瑞员工贡献。
台湾第二大在野党台湾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当地时间2号凌晨3点左右，被台北地方法院无保请回，也就是不用被拘留而当庭释放。此前，他因涉及台湾针对公职人员贪污行为的贪污治罪条例中违背职务受贿及图利等罪嫌，于8月31号被台北地检署申请羁押。台北地检署因不服法院裁定，于3号提出抗告。时事评论员吕秋远律师指，京华城案只是开始，还有政治现金等舞弊将进入法律程序，势必将降低柯文哲在2028年总统大选的影响力。柯文哲本人的政治前途已终结，台湾政坛第三势力发展受挫。台湾民众党由柯文哲于2019年创立，目前在台湾立法院的113个议席中，民众党占有8席。由于执政党民进党和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在立法院中都没有取得过半席次，民众党因此成为决定法案通过的关键少数。
18届新浪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经过3天的比赛，于9月2号在美国新泽西州落幕。大赛产生了2个金奖、11个银奖和41个铜奖。其中2个金奖由台湾选手刘大燕和德国选手欧阳德克摘得，分别获得5000美元的奖金和一把由青云铸剑艺术馆制作的宝剑。还有一些选手获得了优秀奖、新秀奖以及沉船贡献奖。大赛评委会主席李友甫在颁奖仪式后表示，赛场上涌现出更多传统的套路和选手，有这么多同道人一起努力，让他深感复兴传统武术大有希望。选手们则表示，他们从比赛中收获颇丰。有选手说，新唐人武术大赛让他回归正统，这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比赛。更多的选手分享了他们对新唐人强调武德的理解。观众则赞扬这个比赛水平很高，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能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祥和友爱气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反制中共廉价倾销，欧盟正制定更加严格的氢能规定，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面对美国政府正制定更多对中国芯片设备的限制措施，韩国政府表示，在遵守美国的要求下，希望华府能给予韩国公司一些 carrots， 也就是奖励的意思。韩国贸易部长郑仁教说，这将有助于美国的政策更加容易被接受。郑仁教称，韩国寻求美国提供更多的灵活性和激励措施，以鼓励首尔遵守华府正在考虑的对中国先进半导体出口的额外限制。他表示，韩国目前无法向中国提供支持下一代技术的芯片制造设备。他预计，由于各种限制，从长远来看，两国之间的整体半导体贸易将会下降。美国正在制定多项限制措施，旨在限制人工智能芯片和设备的对中国销售。美国的制裁可能瞄准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这项规则允许美国官员控制外国制造的产品的流动出口。
香港曾经是全球奢侈品牌的重要市场，有购物天堂的美称， 但近年外资大量离港，加上游客量大减，今年前七个月奢侈品的销售额比2018年骤减了42%。彭博社指出，香港出现购物区空洞化与零售额下降，市区租金也出现了暴跌，对全球奢侈品牌来说是一个警告。彭博报道，随着中国消费者由奢侈转入节俭，急剧的转变恐损害了全球奢侈品牌的前景。其中 Burberry 因中国销售锐减，拖累去年获利大减 34%。Hugo Boss AG 也因中国市场需求疲软，下调年度财测。旗下拥有高端珠宝品牌卡地亚母公司利丰集团，上季大中华区销售额下降了27%。LVMH 上季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销售额下降了14%。顾问公司 RTG Group Asia 指出，与香港一样，这些奢侈品公司将赌注压在中国的未来成长上，但过度依赖任何单一市场都可能使这个行业面临脆弱性。
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将于4号到6号在北京举行。中共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玉溪3号表示，习近平将在5号的开幕仪式上发表演讲。峰会预计会通过宣言和行动计划两份文件，规划3年中非合作。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周一于中非合作论坛前夕在北京举行会晤，双方签署了一份关于建立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同意促进贸易平衡，并讨论了提高两国工商界之间的双向投资。根据此前南非发布的声明，拉马福萨在会晤中表示，他希望减少南非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解决两国贸易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并呼吁推动更多的可持续的制造业投资和就业机会的创造。中国是南非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去年南非自中国的进口额大大超过了出口额。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自欧盟针对中国电动车实施惩罚性反补贴关税之后，欧盟传出正在进一步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则，以防止中国的廉价商品在氢能产业方面削弱欧洲制造商。请听报道。
周一，欧盟气候行动专员沃普克·沃克斯特拉在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将确保下一次绿色氢能拍卖会与以往不同，我们将制定明确的标准，以建立欧洲电解器供应链。沃克斯特拉在演讲中透露，欧盟将引入明确的标准，以鼓励绿色氢能项目使用欧洲设备，并通过欧盟氢能银行拍卖系统获得补贴。这一举措似乎是对欧洲电解器设备制造商的游说做出的反应，目的是确保市场不会再次被大量的中国氢销电解器所淹没。在当地产业对出口到欧洲的中国廉价电解器设备表示担忧之后，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更严格的规则，以确保欧盟对氢能项目的资助能够惠及欧洲企业。这一担忧基于2010年代欧洲曾经领先的光伏制造业的崩溃，当时中国内需疲弱，为刺激经济，在中共政府补贴支持下的廉价产品大量对外倾销，导致全球产能过剩。便宜的中国光伏板大量倾销入欧洲市场后，造成欧洲制造业损失惨重，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路透社援引一份欧盟委员会文件的内容显示，约1/4的竞标项目计划从欧盟以外采购电解器，还有将近1/4的项目计划混合使用欧盟和非欧盟制造的设备。目前，欧洲拥有全球2/3的电解器制造商，这些电解器是从水中生产氢气所必需的设备。欧盟官员担心，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将丧失这一地位。霍克斯特拉指出，虽然欧洲拥有良好的电解器生产实力， 但中国正以较低的价格向市场提供过量供应。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布鲁克林9月2号举行一年一度庆祝加勒比节日的新印度群岛美国日游行，一名枪手蓄意朝人群开枪，造成五人受伤。请听报道。
纽约市西印度群岛美国日游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勒比文化年度庆祝活动。尽管游行和相关庆祝活动是一项欢乐活动，多年来却受到暴力的困扰。纽约警察局巡逻队长约翰切尔说，游行在枪事件发生的几个小时前开始，数千名狂欢者沿着该区的主干道东大道跳舞和游行。综合 NY1 和纽约邮报等新闻报道，一名身穿棕色衬衫、头戴黑色头巾的20多岁男子跳到东公园大道301号的街道中央分隔岛，向人群连开多枪，造成至少五人受伤。警方表示，其中两人情况危急，另外三人没有生命危险。枪击不是随机攻击，而是一名枪手蓄意朝一群人开枪，枪手在逃，枪击原因仍然不明。警方表示，现场有很多人拍了游行影片，如果有人拍到和枪击有关的影片，请致电1-800-577-TAPS 提供给警方。今年是布鲁克林第57届的 Juve 游行。Juve 名称源自法语 Jouvert， 意思是黎明。游行起源于一个世纪前曼哈顿特立尼达移民发起的四旬斋前狂欢节庆祝活动，以纪念奴隶获得自由。上世纪60年代搬到了布鲁克林举行，游行全长近2英里，从皇冠高地到布鲁克林博物馆，每年吸引了大量群众观看和政界人士参加。今年虽然发生枪击，但是游行和庆祝继续进行，直到晚上。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继续为听众朋友推出经典文化旅游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您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的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九月的东欧充满了童话和浪漫，德国、捷克和奥地利三国却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路。这是一道什么样的历史和景色呢？
10月、11月，日本、台湾双岛游，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上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
北美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或者登录希望之旅网站 hopetotravel.com。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